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几课里，我们讲了影响伦理经验的因素、伦理发展的过程，以及伦理发展学说的实际应用。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情绪和伦理判断。前面我们提过影响伦理判断的一些因素，这些都是认知发展方面的限制。除了认知发展的限制之外，另一个很容易影响伦理的判断跟决定的因素就是情绪，特别是来自潜意识的情绪影响。所以无论是来自认知或情绪的不成熟，差不多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影响。
神父，伦理判断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吗？怎么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呢？
不错，可是这些限制，无论是认知的不足或来自潜意识的情绪，都不是由个人的自由意志直接产生的。虽然如此，还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一个人的心理越成熟，就越能更正确和更客观地做伦理判断。
神父，您说的心理成熟和情绪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情绪是心理成熟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人格成熟的人并不多。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一般人当中，只有1/5的人是成熟的。由这个数字看来，大多数人的人格都是不成熟的。所以在讲伦理生活的时候，就不得不特别注意情绪的影响了。
神父，您刚才说，按照心理学家的研究，只有1/5的人，他们的心理是成熟的。这么说来，我们的神父、修女、修士们，他们也包括在这个数字里面咯。
神职人员也跟一般人一样，心理不一定是成熟的。所以神职人员的伦理判断和决定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那我们的伦理判断怎么受到情绪的影响呢？请您举个例子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现在先让我们参考一些欧美的统计资料。甘乃迪和海格勒两位心理学家，他们曾经详细地研究了271位美国神父的人格成熟。根据统计资料发现，美国神父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是这样的。在271位神父当中，成长失调的人占 8.5%， 成长滞留，也就是说不再成长的，这样的人占 66%， 在成长中的占 18.5%， 已经成长了的人占 7%。 由上面的研究结果和统计数字不难看出，真正成熟的神父只占了 7%，另外有 18.5% 的神父仍然在成长中，所以他们也应该算是属于成熟的一群。
那其他的人呢？
大多数的神父，也就是说有 66% 的神父不但不成熟，而且也不再继续成长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特别的帮助，他们就永远会是不成熟的，而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最后有少数 8.5% 的人是成长失调，也就是所谓心理病态的。 刚刚讲的是甘乃迪和海格勒两位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份资料。有一位天主教的精神科医生巴尔斯，他一直在欧美辅导神职人员，特别是辅导神父们。根据巴尔斯医生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他估计欧美神父的心理状况是这样的。有严重心理困难的神父占 20% 到 25%， 不成熟的神父占 60% 到 70%， 而成熟的神父占 10% 到 15% 而已。
神父，我觉得这个数字实在叫人惊讶，想不到我们当中成熟的人竟然并不多。
前面两项资料只是神父方面的研究，至于修女方面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样。鲁拉神父，他曾经对128位年轻的美国修女做过很深入的心理研究。鲁拉神父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心理的不一致或者是冲突。
神父，什么是心理上的不一致或冲突呢？
所谓心理上的不一致或冲突，比方说，一个修女愿意在修会中服从掌上，可是她同时有一些反抗权威的倾向，这就是不一致和冲突。
那不一致和冲突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这些心理情绪或心理的需要会跟圣召的价值观发生冲突，但是不一定会造成圣召的阻碍。不过当这种冲突经常发生而且又很深的时候，那就会造成了圣召的阻碍了。神父，
您说造成圣召的阻碍是什么样的情形？
比方说，一位小姐愿意进入修会，在修会中跟随基督也入了修会，可是因为她心里的矛盾，会使她没有办法真正深入她追求的理想。换句话说，她因为心理上的矛盾，不能把圣召的价值内在化。这样呢，他在修会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困难和挫折，最后他可能会离开修会，或者即使留在修会里，但是一辈子都不快乐。
神父，这是不是说一个人的心理冲突越小，他就越能深入圣召的价值呢？
不错，按照鲁拉神父的看法，一个人的心理成熟度分为四个等级。第一是总是受心理冲突的影响，第二是常常受到心理冲突的影响，第三是时常受心理冲突的影响，第四是不常受心理冲突的影响。属于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人，也就是总是和常常受到心理冲突影响的人，他们比较不能深入圣召的价值观。而第三和第四等级，就是时常和不常受心理冲突影响的人，他们比较能够深入圣召的价值。
神父，鲁拉神父是根据什么研究来做这样的结论呢？
前面我们提到，鲁拉神父曾经对128位美国年轻修女做过深入的心理研究。这个研究的对象接受了两次的测验调查。第一次是他们刚入会的时候，第二次是入会四年的时候。在这两次的测验调查中，发现在这四年的逃城过程中，他们的心理成熟度并没有显著的改善。这种现象表示他们所接受的修会逃城 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深度心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项统计资料。心理成熟度属于第一种程度的人，也就是总是受心理冲突影响的人，入会时占 12%， 入会四年后占 13%， 增加了 1%。 原来属于第二种程度成熟的人，也就是常常受到心理冲突影响的人，入会时占了 48%， 入会四年后占 44%， 减少了 4%。 原来属于第三种成熟度，也就是时常受心理冲突影响的人，入会时占了 26%， 入会四年后占 27%， 增加了 1%。 原来属于第四种成熟度，也就是不常受心理冲突影响的人，入会时占 14%， 入会四年后占 16%， 增加了 2%。 由这项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前两种人比较不容易深入圣召的价值，后面两种人比较容易深入圣召的价值观。
神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补救呢？
由这些统计资料我们发现，大多数人的心理成熟度不很高。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更注意情绪对伦理判断所产生的影响。现在我们把伦理判断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讲解一下，然后再解释情绪对每一个步骤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在做伦理决定的步骤方面，我们讲过，伦理的判断和伦理的决定是一种认识活动。一般来说，伦理方面的认识和决定的过程跟一般性的认识以及决定的过程应该有基本上的相同点。伦理的认识和决定过程的第一个步骤是经验。经验可以说是思想所需要的资料。
神父，您说经验是思想所需要的资料，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一个人思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资料的来源就是经验。从经验出发，再做进一步的思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现象。可是因为经验两个字平常用的太多了，我们可能不太注意到底经验包括些什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经验包含了些什么。经验包括知觉、记忆和想象。比方说有一个人在我的面前哭，我知道他在哭，这就是知觉。也许我还记得这个人以前哭的情形，也记得他不止哭过一次，这些就是记忆。当他在我面前哭的时候，我想，我要用什么方式安慰这个人呢？这就是想象。从知觉、记忆和想象得来的资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个经验也就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和资料。
那思考又是什么呢？
伦理决定的第二个步骤是了解。我们在思考以后 会有所了解和领悟。了解或领悟包括了所理会到一些事实、一些理论或者想到应该做的事。以刚刚提到的例子来说，一个人在我面前哭，我理会到的事实是他很难过，也可能理会到一些理论说人生是很痛苦的，或者我也理会到我应该做的事，告诉自己说我应该怀着同理心劝告安慰他。像这样理会到他很难过、人生是很痛苦的等感受，都是了解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伦理决定的第三个步骤，反省、批判和判断。为什么需要反省、批判、判断呢？因为在第二个步骤所得到的了解可能是错误的，领会到的也许是不正确的。因此在做决定下判断之前，还需要反省，问自己说，他真的是在难过吗？难道人生真是那么痛苦吗？我真的应该安慰他吗？这些反省可以帮助我们做比较正确的判断。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经过反省、批判、判断的过程，我们比较不会感情用事，而能够慎重地做决定呢？
不错，因为最后一个步骤是决定，而决定就是我愿意按照我的判断去做。由此可见，判断直接影响我们的决定，因此也包含着责任在内。一般来说，在纯理论的问题上不必做什么决定，但是决定也有大小的分别。比方说，为了安慰一个人，我的决定可能只是今天愿意花多一点时间陪他谈话，这是小之又小的决定。可是如果要帮助穷人，我愿意加入专门为穷人服务的仁爱小兄弟会，奉献我的一生，这是终生大事的决定。无论大小事上的决定，决定是认识过程的最后的一个步骤。以上四个步骤在具体生活中会继续不断的循环，结论也会不断的累积。